喺呢个月嘅期间咧，好似似乎而家慢慢都平静咗落嚟啦。
现在疫情好像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
因为好多人中咗，
因为很多人已经阳了。
病情又比较轻微，或者系康复得快。
病情普遍也比较轻微，而且康复也比较快。
市面上边咧，大部分都已经回复翻 normal 啦，已经系。
市面上大部分也恢复正常。
去酒楼啊，去餐馆啊，都冇乜社交距离。
去餐厅吃饭也没有社交距离的要求。
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好多行业都受到影响。
这疫情期间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
咁但系亦都有啲行业啱啱相反系好蓬勃嘅。
但是也有些行业反而更蓬勃了。
就好似少咗人少咗出街，就多咗网上购物。
比如大家出门的次数少了，换成在家网购了。
所以呢物流业的工作量就多了很多。
所以物流业的工作量就增加了不少。
在这方面工作的朋友呢，他们的工作或者他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将那个包裹送到去收包裹的人的家里面。
在这方面工作的朋友，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快递送到收货人的家里。
不过我都试过呢，就是有个送递员通知我，就说任务完成，还send埋张相给我。
不过我也经历过有个快递员的通知说任务已经完成了，还将我网购的货物送到家门，还把照片发给我了。
但我打开门看看，又不见那个包裹，再望张相。
但是我开门一看却没有看到，然后再看一看那个照片，
原来不是我家来的，
然后发现并不是我家。
很明显那位送递员他没有完成到他的工作。
很明显，这个快递小哥并没有完成他的工作。
不知道他是否看错地址，一或是很求其的就送了包裹就算了。
也不知道他是看错了地址，还是马马虎虎的送出去就好了。
不过好彩就是这些情况不是常常发生。
但还好，这情况不是常常发生。
当然送包裹这个使命相对容易，也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到了。
那当然送快递这个任务相对来讲是容易的，而且不用很长的时间。
但如果要用一生去守护和实践一个使命，那又怎样呢？
但假如要用一生去守护和实践一个使命，那又怎样呢？
今天我们从圣经看到一位用一生去实践使命的妈妈。
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位用一生去实践这个使命的妈妈。
这位母亲玛利亚被神称为蒙大恩的女子。
这位母亲玛利亚，她被神称为蒙大恩的女子。
就是她用一生去实践神给她的使命。
她就是用一生去实践神给她的使命。
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从她身上学到和实践使命有两个重要的生命质素。
那我希望今天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和实践使命两个重要的生命素质。
第一个就是认清神的能力，而第二个就是认清自己的身份。
第一是认清神的能力，第二是认清自己的身份。
我们先看第一点，认清神的能力。
先看第一点，认清神的能力。
这位母亲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第一点都不易做，第26至第28节。
这一位上帝的母亲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但是一点都不容易。但第26到28节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在新约圣经时期，拿撒勒这个是一个不起眼或者不出名的地方。
新约圣经时期，拿撒勒是一个不起眼也不出名的地方。
有历史学家说呢，拿撒勒是一个罗马的驻防城。
有历史学家指出，拿撒勒是罗马军队的一个驻防城。
城里面有出名的红灯区。
城内有出名著名的红灯区，
所以里面住的人呢，常常是被外面的人看不起的。
所以在里面居住的人也因此被外面的人看不起。
同时有一位已故的犹太学者，他的研究这样说。
同时 一位已故犹太学者，他的研究这样说。
他说当时流行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就耶路撒冷城呢就多学术研究。
当时圣传一句话这样说：耶路撒冷曾多学术研究，
而拿撒勒咧就系多笨蛋。
而拿撒勒就多笨蛋。
嗱，可想而知啊，当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嘅时候咧，其实啲人就睇佢唔起。
那可想而知，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是因为别人看不起他。
嗱，唔怪得当耶稣呼召完腓力。腓力走去找拿但业的时候，就跟拿但业讲，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面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个位就是尼赛亚，他们遇到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难怪当时耶稣呼召了腓力，腓力去找拿但业跟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但拿但业的反应就说，拿撒勒仲有啲咩好嘢出咧？
那当时拿但业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嗱，玛利亚就系住喺一个人睇唔起嘅地方里边嘅其中一个小人物。
那玛利亚就是住在这个被人瞧不起的地方一个小人物。
天使加百列同玛利亚讲：蒙大恩嘅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
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什么叫蒙恩有福呢？
什么叫蒙恩有福呢？
我想一般人都会认为蒙恩有福就是得到眷顾的意思。
那我想一般人认为蒙恩有福的意思就是得到了眷顾。
例如在工作场所里面有上司眷顾呢，就是说我做错事上司不会责难我。
例如在工作场所上有上司的眷顾，就是业务能力不佳，上司也不会说你。
又或者在日常生活上面有人眷顾我，就是常常有人探我啦、关心我啦、帮助我这样。
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有人眷顾你，就是有人常常关心我，来探访我或者关怀我。
不过玛利亚的反应就很特别了。
但玛利亚的反应就很特别。
在中文圣经大部分的翻译都翻译为惊慌的。
在大多数中文圣经的翻译都说是惊慌。
不过呢，惊慌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困惑的意思。
但惊慌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困惑的意思。
所以呢，有些英文的翻译本呢是译作困惑或者是苦恼。
所以有一些英文译本是翻译成为困惑或者苦恼。
如果解做困惑或者苦恼，玛利亚反复思想究竟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跟他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容易明白了。
那如果解释为困惑苦恼，那玛利亚反复思想这样问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和他有什么关系，就比较容易明白。
其实玛利亚很聪明的。
其实玛利亚很聪明。
他知道加百列不会无端端来找他。
他知道天使加百列不会突然出现来跟他问安。
玛利亚困惑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玛利亚困惑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当旧约最后一卷先知书马拉基书完成了之后。
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当旧约先知马拉基书完成最后一卷的时候。
就是再没有先知出现和没有神的启示，在这400年里面是一个静默的时期。
之后就再没有先知的出现，也没有神的启示，这400多年是一个静默的时期。
所以突然之间有天使出现传递神的信息，玛利亚知道一点都不简单。
所以突然有天使的出现传递神的信息，玛利亚知道这一点都不简单。
玛利亚困惑第二个原因可能是，
玛利亚困惑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
根据圣经的记载，加百列唯一出现过的地方就在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书第八章和第九章。
根据圣经的记载，加百列的出现唯一记载在旧约但以理书的第八和第九章。
那我们估计玛利亚都熟读旧约了，是不是？
那我们估计玛利亚也是很熟悉旧约的。
当时以色列是亡国被掳到巴比伦去。
当时 以色列人是亡国了，被掳到巴比伦去。
加百列向但以理只是指明末后将会发生的异象。
加百列向但以理指明末后要发生的异象。
特别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24和25节，那里讲到是有位受高者尼赛亚的出现。
特别是但以理书第9章24到25节是指 有一位受膏者弥赛亚的出现。
嗱，玛利亚可能意识到神嘅旨意，救赎主嚟咗吓，就会喺此时此地会出现。
玛利亚可能意识到神的旨意，救赎主弥赛亚要在此时此地出现。
嗱，佢反复思想，究竟神嘅使者出现，传递神嘅信息，同我有啲咩关系咧？
然后他就反复思想，神的使者出现，传递神的信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嗱，我只系住喺一个人睇唔起嘅地方，系一个小人物。
我只是住在一个别人瞧不起的地方，是一个小人物。
嗱，果然加百列跟住传递神嘅信息俾玛利亚嘅使命，一啲都唔简单。
那果然使者加百列接下来传递神给玛利亚的使命，一点都不简单。
嗱，所以加百列咧喺第三十节里边咧就叫玛利亚不要怕。
所以加百列在第三十节就叫玛利亚不要怕。
不要怕是因为之后加百列要传达神的使命，对玛利亚来讲将会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
喊他不要怕是因为加百列要传递神的使命，对玛利亚来说会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
当然震撼，因为玛利亚要做未婚妈妈。
那当然震撼，因为玛利亚要做未婚妈妈了。
第三十一至到三十三节。
第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那神呼召玛利亚要生一个神的儿子尼赛亚，他是王，要拯救整个以色列和这个世界。
神呼召玛利亚要生一个神的儿子弥赛亚，是个王，要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和世界。
这么大的事情，不知道玛利亚会不会想，加百列你有没有找错人啊？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来的。
这么大的事情，玛利亚会不会想，加百列有没有找错人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
第二，未婚妈妈在当时社会来说是不容许的。
那第二点，未婚妈妈在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不容许的。
嗱，唔似得而家个社会啊，有时我哋喺社交媒体见到有人 post 一啲嘅结婚相咧，就叫做双喜临门。
不像现在的社会，有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见到有人发结婚照，还说是双喜临门。
就系有咗 BB， 然后先至结婚。
就是先怀孕，然后结婚。
咁啊，而家个社会就越嚟越接受。
啊，现在的社会是越来越接受的。
嗱，不过基督徒我哋要留意。
但是基督徒要留意。
所有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
所有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
都是违反圣经的原则，是罪。
都是违反圣经原则，是罪。
但是我们也要留意，
但是我们也需要留意，
对罪我们是不接受，不能够容忍。
对罪我们是不接受，不能够容忍。
但是对人呢，我们要爱护，我们要宽容，我们要接纳。
但是对人我们要爱护，要宽容，要接纳。
在玛利亚时代，未婚怀孕根据犹太人的规则是会被视为是淫妇，要被石头钉死的。
而在玛利亚时代，未婚先孕根据犹太人的规则会被视为淫妇，是要用石头砸死的。
玛利亚要面对死亡的危险，因为你告诉人是童女怀孕，不要说当时没人信，现在都没人信。
玛利亚要面对死亡的危险，因为告诉别人我是童女怀孕，别说当时不会有人信，现在也不会有人信。
神给玛利亚使命，就要生一个神的儿子，又要面对社会的责难，甚至死亡的危险。
神给玛利亚的使命是要生一个神的儿子，又要面对社会上的责备，甚至死亡的危险。
有时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面对神的使命会怕担心彷徨，其实这个很正常的。
面对神的使命会怕会担心会彷徨也是很正常的。
甚至乎可能我们有个反应跟玛利亚一样，是问为什么可能会发生。
甚至我们可能有跟玛利亚一样的反应，就是问怎么可能会发生呢？
我们会问怎样啊 ？How？
那我们会问怎样？
跟住落嚟会点样做？
然后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哋个脑袋会即刻盘算点样可以唔使我做。
我们脑海里面也可能立刻开始盘算，怎么可以逃避这个责任？
可能工作忙啦，唔识做啦，未做过啦。
可能我们会说工作比较忙，我们不会做或者没尝试过。
其实神的使命，神不会强迫玛利亚一定要接受的。
那其实神的使命，神不会强迫玛利亚一定要接受。
玛利亚可以选接受定不接受，如果不接受的话，他咪佢继续佢嘅生活，佢有佢嘅忙碌。加百利就会翻去话俾神听，玛利亚 says no。
那如果不接受的话，他可以继续过他的生活，回到他自己的忙碌当中。然后使者加百列就会回去禀告神说，玛利亚说不。
面对神的使命，天使怎样回答玛利亚呢？
那面对神的使命，天使是怎么样回答玛利亚的呢？
天使回答不是怎样，是边个？
天使回答的不是怎么样，而是谁？
第三十五节。
第三十五节。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基本上天使没有回答玛利亚的问题，我都未出嫁，怎样可以发生呢？
基本上天使并没有回答玛利亚的问题，他问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发生这事情？
反而天使引导玛利亚将他的视线是从困难、危险、无可能、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三一真神身上。
反而天使引导玛利亚将视线从困难、危险、没可能，或者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三一真神上面。
圣灵、圣父、圣子是哪一个？
圣灵、圣父、圣子到底是谁？
当我们有时遇到又大又困难的事情，我们好时往往都会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件事情的上面，又或者是自己的身上。
当我们遇到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件事情上面，或者放到自己身上。
自己怎样辛苦啊，怎样难过啊，怎样惨啊，要想一个解决的问题的方法。
会想自己怎么辛苦啊，怎么难过，怎么撑下去很惨，然后要想一些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算有祈祷，往往那祈祷的内容都是集中在那件事情上面，求神去解决它。
就算我们有祷告，往往祷告的内容只是聚焦在那个问题上面，要求神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看看圣经怎样去教导我们，在诗篇第27篇。
那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太长了。
在诗篇27篇。
传统圣经学者认为诗篇27篇是大卫早期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所写的诗篇。
传统的圣经学者认为诗篇27篇是大卫早年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为了逃命写的诗篇。
他为了逃命要住在山洞里面，又都因为没有办法要照顾亲人父母的时候，要交托给摩押王去照顾和保护。
他为了逃命要躲在山洞里面，然后又没办法亲自的照顾家人，要将父母交托摩押王照顾和保护。
虽然大卫面对流离失所，生命受到威胁，但大卫祷告的焦点是神。
虽然大卫面对流离失所，生命受到危险，但是他祷告的焦点是神。
在十四节经文里面，耶和华出现了十二次。
在十四节的经文里面，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十二次。
还有计埋那些神啊、求你啊这些字眼。
还没算上那些神啊、求你啊这些字眼。
其实不单止这篇诗篇，其实在诗篇里面很多有关于哀歌的诗篇。
其实不但是这一篇，有很多诗篇里面的哀歌。
哀歌就是诗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向神的祈祷。
而哀歌就是诗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向神的祷告。
但大部分这些哀歌都有个共通点。
大部分这些哀歌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一开始诗人就会向神呼求，然后就跟神讲那个 的困难是什么东
西。就是一开始世人会向神呼求，然后就向神说一下当时的困境是什么。
但到最后往往都是世人会从那个哀叹里面去转向神，凭着信心肯定神的恩慈，然后赞美神。
但是到最后往往是从环境的哀叹中转向神，然后凭着信心肯定神的恩慈，赞美神。
所以诗人在诗篇里面的祷告的焦点是神。
所以诗人在诗篇里面的祷告焦点是神。
天使加百列不单止叫玛利亚聚焦在神的身上，
天使加百列不单叫玛利亚聚焦在神的身上，
原来在我们身边环境里面，无论是人和事，
那原来我们身边环境里无论是人和事，
例如弟兄姊妹里面他们分享经历神那些 的分享，
打比方说弟兄姐妹经历神的分享，
或者在我们过往人生的轨迹的上面，
或者在我们人生的轨迹上面，
原来神往往都成就了不同的事去显明神自己的能力，
神往往成就了不同的事情来显明神的能力，
叫我们不用怕，只是踏前一步离开自己的安舒区，
叫我们不要怕，只管他前一步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加百列就告诉玛利亚，原来他的亲戚以利沙伯虽然年老，人家说他已经不能够生育，但是他已经有了六个月的新人。
加百列对玛利亚说，他的亲戚以利沙伯虽然年老了，别人都说他不能生育了，但是他却已经怀胎六个月了。
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
因为在神那里没有一件事是办不到的。
神呼召玛利亚未婚怀孕生耶稣，参与这个神救赎世界的使命。
神呼召玛利亚未婚怀孕生下耶稣，参与神救赎世界的使命。
如果玛利亚 say no 的话，
如果玛利亚说不的话，
他就无份无权无纪念，
那他就无份无权无纪念。
圣经就再没有玛利亚这个人的记载，
那圣经就不会记载有玛利亚这个人。
但神的使命会继续完成，
但神的使命还是会继续完成的。
不过玛利亚就没份了，
不过玛利亚就不在其中了。
参与神的使命当然可能会害怕，
那参与神的使命当然可能会害怕，
我都会害怕，
我也会害怕。
可能你会说，传道人你都会害怕，
可能你会说，做传道人也会怕吗？
是啊，我都会害怕，我害怕被人拒绝，害怕不知道怎样跟人应对，害怕被人骂，害怕被人问候，广东话问候就是。
对啊，我也会怕，我会怕被人拒绝，怕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应对，会怕被骂，也会怕被人问候。
早一阵我送一位 auntie 去机场回香港。
前阵子我送了 一位回香港的阿姨到机场。
其实原本不需要我去送她，不过因为临时有些事情发生，所以我要送她。
就本来不需要我去送的，但是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需要我。
神就安排我遇到一位年轻人。
神就安排我遇上了一位年轻人。
在我讲这个经历之前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参加这个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因为这个课程跟我一会讲的分享是有些关系的。
在我告诉大家这个经历之前，让我先说一说这个参加把握时机宣教生命的课程，因为这个和我接下来要分享的经历有关。
其中一课呢，俾我好印象好深，同埋好提醒我咧，就系要为到未信主、未认识福音嘅朋友去祷告。
其中一课让我有很深的感受和提醒的，就是要为未曾认识福音的朋友祷告。
做任何嘢之前，祈祷系重要。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祷告是首要的。
因为当我哋咁样祈祷嘅时候，神系会听嘅。
因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会听祷告的。
因为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的话，神就会听。
因为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求，神就会听。
约翰福音一约翰一书五章的十四至十五节。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神的旨意就是愿意人人得救，
神的旨意就是愿意人人得救。
所以当我们为到一些未认识福音的人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将我们带到他身边。
所以当我们为未认识福音的人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将我们带到他们身边。
讲回这位年轻人，他很斯文，讲说话很有礼貌，是去年上年一月的时候来温哥华读书。
话说回来，这位在机场遇到的年轻人很斯文，说话很有礼貌，是去年一月来温哥华读书的。
趁着现在的 term 完了，还有香港隔离七日，所以他回香港。
趁着完成了一个学期和香港新政策，只需要隔离七天，他就回去香港。
如果你有经验搭飞机回中国大陆，又或者回香港的话，你可能会知道。
如果有经验坐飞机回国内或者香港，就会知道。
啊，要先排队俾航空公司嘅职员检查你嗰啲 PCR test 啊，酒店嘅 booking 啊，然后先至去排队 check in 嘅。
要首先要排队，让航空公司的职员检查核酸检测报告啊、预订啊、酒店的资料等文件，再去排队办理登机。
嗱，其实去到机场嘅时候咧，我嚟已经见到嗰位年轻人一嚟到咧就去咗 check in 条队排队噶啦。
其实我刚到达机场的时候，在远处就已经看到这位年轻人已开始的去了办理登机的队伍排队。
但因为我不清楚他状况是怎样，所以我不敢去问他，怕被人拦。
但因为我并不清楚他的状况，所以不敢多管闲事，怕会被骂。
于是呢，我等太太陪完那位 Aunty 检查完文件回来的时候，
那于是我就等我太太陪那位阿姨检查了文件回来的时候，
那我就略大声一点咁同 Aunty 讲，
那我就故意稍微大声一点的对阿姨说，
佢话以前咧就系 check 完文件就直接排队 check in 噶啦，而家要分两条队。
我以前检查完文件就直接可以办理登机啦，现在分别有两个不同的队伍。
嗱，果然嗰位年轻人听到我讲嘅嘢就转头问我啦。
那果然，那年轻人一听到就转过身来问我了。
咁于是我就教佢啊，你要排队去做检查文件先。
那我就告诉他，他得先去检查文件。
咁但系佢又拖住个大行李，唔知点算。
但是他就拖着一个大箱子，又不知道怎么办。
但系呢位年轻人好好，咁我哋就话同佢睇住啦咁样。
那这位年轻人就很好，我们就说我们先帮你看着吧。
大家知道啦，我哋系啲素未谋面嘅陌生人。
大家也知道我们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即系佢居然放心将个行李交托俾我哋睇住。
他居然也放心把行李箱放下让我们看着。
你要知道机场安检常常提醒旅客，你嘅眼睛千祈唔好离开你嗰个行李噶嘛，系咪？
你也知道机场的安检常常提醒旅客，千万别让自己的行李箱离开你的视线范围。
但呢位年轻人居然信我哋喎。
但是这位年轻人居然相信我们。
当佢做完啲文件检查翻嚟嘅时候，咁佢唔该我哋啦。
当他检查完文件回来，谢谢我们。
其实喺嗰时候咧，我心里边有啲嘅挣扎，究竟好唔好继续同佢讲嘅？
其实那个时候我正在做市场的挣扎，我应不应该继续跟他聊呢？
因为我唔知佢咩反应。
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
咁但系圣灵就喺呢一刻提醒我啦。
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
佢提醒我，我系点样有机会接触福音？
他提醒我自己是怎么有机会接触福音的？
就系正正喺街上边有位老太太同我搭讪，将两张福音单张送咗俾我。
恰恰就是有位老太太在街上和我搭讪，然后给了我两张福音单张。
咁就改变咗我一生。
就这样就改变了我一生。
于是我就继续同佢倾偈啦。
于是我就继续跟他聊天，
就问下佢读啲咩科计划毕业后做啲咩嘢啊，平时有啲咩做咁样。
就跟他问他说你来是读什么专业啊？毕业之后是有什么计划，或者平常有什么娱乐节目等等。
佢就话俾我听，原来平常咧佢会赌场玩扑克嘅。
那他就说他平常会去赌场打扑克牌。
虽然我不太知道扑克怎么玩，不过我知道要讲技术的。
虽然我不知道扑克牌怎么玩，但是我也知道有技术含量。
那我就问他，你赢多定赢少？记住问赢多定赢少，不是赢定输下。
那我就问他，那赢的比较多还是比较少，并不是 你赢多还是输多。
然后他呢就告诉我，就他比较赢得多点。
然后他就说他赢的比较多。
咁跟住我就问佢啦，你介唔介意我同你讲一节嘅圣经？
然后我就问他你介不介意我跟你分享一段圣经？
多数人都话 OK 嘅。
多半的人都会说 OK 的。
咁我就话，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跟住我哋就一段时间去讨论人生啦，其实。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了一段讨论人生的交谈。
最后因为他入闸的缘故，我们就交换了电话。
然后最后当他要登机的时候，我们交换了手机号。
他都愿意说他回来的时候继续找我，跟我一起谈，其实。
然后他也愿意说他回来的时候跟我保持联系。
继续祈祷，为他祈祷，相信圣灵会继续在他心里面工作。
我会继续为他祷告，我相信圣灵会继续在他心里面动工。
耶稣用禾场做比喻，话庄稼已经熟。
耶稣用禾场做比喻，说庄稼已经熟了，
但小工人出去收庄稼。
但少工人出去收庄稼。
嗱，唔系冇工人，不过系小工人出去收庄稼。
不是没有工人，而是少工人出去收。
嗱，可能大部分工人都选择做后勤嘅工作。
可能大部分工人都选择做后勤的工作。
嗱，将收割翻嚟嗰啲嘅稻米要做打谷啦、晒谷啦、包装啦，又要培养嗰啲嘅籽粒成为幼苗啦。
将收割回来的稻米打谷啊、晒谷啊、包装，或者又要培养籽粒成为幼苗。
嗱，种植之前可能要做翻土工作。
种植之前可能要做翻土的工作。
有时间又可能参加培训班啊，增加知识，学习点样改进技巧，打谷可以打得咧悭力啊，又有果效咁样。
有时间可能去参加一下培训班，增加一下知识，学习怎么改进一下技巧，怎么打谷可以最省力、最有效。
总之就系好多工人忙忙碌碌咁样做后勤工作。
总之就很多工人很忙碌的做后勤的工作。
嗱，呢啲都系好重要同埋需要嘅。
这些都是重要和需要的。
但系如果小工人出去收庄稼，咁边度有咁多庄稼翻嚟嘅？
那如果少工人出去收庄稼，那哪里会有那么多庄稼带回来呢？
咁后勤工作嘅工人，咁佢哋做啲咩嘢咧？
那后勤工作的工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咁会唔会嗰啲谷打完又打？嗰啲嘅翻土翻完又翻咧？
啊，会不会那个谷打完了又打，那个土翻完了又翻？
然后十几个工人去照顾一棵幼苗咧？
然后十来个工人不停地照顾同一棵的幼苗。
好多工人做后勤工作，但系小工人出去收庄稼。
很多工人做后勤的工作，但是少工人出去收庄稼。
而个禾场喺教会出边嘅，唔喺教会里边。
而禾场就在教会的外面，教会里面是没有禾场。
有人可能话怕，我唔知点样传福音。
有人可能说我怕，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
有办法。
有办法。
参加传福音训练，有得学，找 Pastor Leo 顾牧师。
参加传福音训练吧，可以学，也可以找顾牧师问问。
有人话可能我社交圈子里边已经系大部分或者系全部分都系基督徒。
有可能有人说我的社交圈子里面大部分或者全部都已经是基督徒了，
都有办法，
也有办法。
因为在温哥华有很多微信啊、WhatsApp 啊，或者念书的群组，是不
是？因为在温哥华有很多微信、WhatsApp 啊，或者念书的群组。
有购物啊、饮食啊、生活资讯啊、行山群组的。
有很多购物啊、饮食、生活资讯或者徒步的群。
那我们又会不会可以参加他们的群组去认识那些朋友呢？
那我们会不会考虑一下参加别人的群组去认识他们呢？
我最近就去了一个由香港人搞 的群组的旅行的 outing。
那我最近就去了一个由香港人的群所组织的一个活动。
那个群组里面有过百个的家庭参加的。
在那群里面有超过100个家庭参加。
我亦都喺个 outing 里边咧，认识到一啲嘅新嘅香港嚟嘅朋友嘅家庭。
我也在那个活动里面认识了一些刚刚从香港过来的家庭。
其实佢哋好乐意去想认识新朋友嘅。
其实他们很乐意认识新朋友。
我已经约咗佢哋迟啲嚟我屋企食饭添。
我已经约了他们会来我家吃饭。
我哋愿唔愿意走出教会外面去接触一啲未认识福音嘅朋友咧？
那我们愿不愿意走到教会的外面去接触那些还没有认识福音的朋友呢？
玛利亚明白神在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玛利亚明白神把他放在整个救赎的计划中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而是神的能力。
而是神的能力。
玛利亚 say yes 愿意踏出一步，不单止因为他认清神的能力。
玛利亚答应了神，愿意踏出这一步，不单是因为他认清了神的能力，
他也都是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玛利亚也是认清了自己的身份。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第二点。
这也是我想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十八节。
第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玛利亚回答天使很清楚，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玛利亚回答天使说，很清楚的回答说，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要知道，玛利亚讲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她的一生从此就不再一样。
要知道当玛利亚说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一句之后，玛利亚的一生就不再一样。
她愿意接受神的使命，她不是看自己，是向上帝的旨意行先。
她愿意接受神的使命，她不是看重自己，而是以上帝的旨意为先。
做一个母亲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是神儿子的妈妈呢？
做一个母亲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神的儿子的母亲
呢？要照顾耶稣，玛利亚的一生从此再不是为自己的梦想而活了。
要承担照顾耶稣的责任，玛利亚的一生从此就不是为自己的梦想而活。
神给一个使命给玛利亚，做耶稣的妈妈。
神给了玛利亚一个使命，去做耶稣的妈妈。
但玛利亚愿意遵行神的吩咐，因为她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
但玛利亚愿意遵行神的吩咐，因为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是主的使女啦，玛利亚是。
玛利亚是主的使女。
希列文主这个字其实是等于希伯来文的耶和华。
在希腊文的主就是等于希伯来文的耶和华。
而使女在希列文是女奴隶，为什么？
而使女在希腊文是女奴隶的。
所以玛利亚很清楚知道她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主和奴隶的身份。
所以玛利亚很清楚知道她跟神的之间的身份关系是主人跟奴隶的身份。
因为今天的社会没有这种身份。
因为今天的社会上没有这种身份。
我们的老板不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老板并不是我们的主人。
老板叫我做事我可以不做，甚至乎不喜欢的话随时不做工。其实
老板喊我做事情我可以不做，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还可以辞职换工作。
所以我们不太理解和实践到和神之间这种身份关系。
所以我们不是很理解和不一定能实践和神之间这种的身份关系。
但玛利亚那个时代仍然有这种奴隶主人的身份的时候，所以她很明白。
但是玛利亚的时代仍然有主人和奴隶的身份，所以她很清楚。
当然神和我们之间有这种身份关系，但是神用父母朋友的关系和我们相处。
那当然神和我们之间虽然有这种关系，但是他用父母和朋友的关系来我们相处。
但这样也不等于我们忘记了神是我们的主这种身份关系。
那不等于我们可以就忘了神是我们的主这一种关系。
玛利亚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成为神儿子的妈妈。
玛利亚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成为神儿子的妈妈。
是不是因为她是神儿子的妈妈就是蒙大恩呢？
那是不是因为她是神儿子的妈妈就所以她就蒙大恩呢？
如果是这样呢，就这段经文呢就跟我们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段经文就和我们其他人无关了。
因为耶稣的妈妈就只有一位。
因为耶稣的妈妈只有一位。
不要说在座其中的当中有妈妈啦。
也别说在座可能也有其他母亲。
那我作为一个男性未出世已经不用做了。
那叶传道作为一位男性他还没出生就已经没有他的关系了。
我们看一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11:27-28。
我们看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11:27-28。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耶稣之前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
耶稣之前赶出了一个叫人哑巴的鬼。
然后有人来质疑耶稣他赶鬼那个权柄。
然后有人来质疑耶稣赶鬼的权柄。
当耶稣讲紧嘢嘅时候，就有一个女人好大声咁样讲。
然后当耶稣正在说话的时候，就有一个女人很大声的说。
佢唔系喺度称赞紧耶稣。
她当时不是在称赞耶稣。
怀你胎和乳养你嘅人有福，系称赞紧耶稣嘅妈妈。
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她是在称赞耶稣的妈妈。
这个女人很可能见到耶稣行神迹赶鬼，还有听耶稣的道。
这个女人很可能见到耶稣行神迹赶鬼和听过耶稣的讲道。
耶稣说她靠住神的能力赶鬼就是天国临到了。
耶稣说她是靠着神的能力去赶鬼，那就是天国临到了。
这个女人知道耶稣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
这个女人知道耶稣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
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生她的妈妈就更加不得了，更加有福了。
那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生他的妈妈就肯定不得了了，就肯定是有福的了。
耶稣怎样回答这个女人呢？
那耶稣怎么回答这个女人呢？
耶稣说是。
耶稣说是的。
我的妈妈真的很有福的。
我的妈妈真的是很有福。
天使加百列都是这样说，蒙大恩的女子，甚至乎玛利亚自己都是这样说，在之后一章四十八节就说万代要称我有福。
天使加百列也是这么说的，他喊他蒙大恩的女子，甚至玛利亚自己在一章四十八节也是说万代要称我 有福。
不过耶稣跟着说，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那不过耶稣接着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
不是听神的道有福，
不是听神的道有福，
是听神的道而有遵行的人有福，
而是听神之道而又遵行的人有福。
其实遵行神的道不是跟神计究竟那件事情是容易还是难。
其实遵行神的道不是和神计较那件事情到底是容易还是艰难，
也都不是跟神计究竟我遵行得多或者少，
也不是和神去计较到底我遵行得多还是少或者是少，
也都不是跟神去讨价还价，那我这样有遵行那样没有遵行就等于遵行了，
也不是和神讨价还价说我这样遵行了那样没有遵行也算是遵行。
遵行就是遵行，有定没有，
遵行就是遵行，有或者是没有，
遵行就有福，
遵行就有福。
所以没错，耶稣只有一位妈妈，
所以没错，耶稣只有一位妈妈。
不过玛利亚蒙大恩有福不是因为她是耶稣的妈妈，
不过玛利亚蒙大恩有福不是因为她是耶稣的妈妈，
是因为她听神的话然后又遵行，
是因为她听神的话而又遵行。
玛利亚愿意顺服接受和遵行神给她的使命，
玛利亚愿意顺服接受和遵行神给她的使命，
成为耶稣的妈妈，
成为耶稣的妈妈，
甘愿冒险被社会的人去责难误解，
甘愿冒险被社会上的人去责难去误解。
蒙大恩有福不单止玛利亚，
蒙大恩有福的不单是玛利亚，
其实任何人，
其实任何人，
是母亲不是母亲，单身是男仔还是女仔，
是母亲不是母亲呢，单身的是男的是女的，
无论什么年纪学历背景信了耶稣几久，
无论是什么年纪有什么学历背景信耶稣有多久了，
只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蒙大恩有福的人，
只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蒙大恩有福的人。
谁人蒙大福呢？
谁人
蒙大恩？
蒙大恩呢？
我相信你心里有数，
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就是听神的道而有遵行的人就有福了，
就是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就有福了。
请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诗，
请敬拜小组带领唱诗。